利路亚，各位长职负责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很感谢主哈，我们的讲习会很顺利的进行。昨天晚上我们有查考到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十节以下，一直到十六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是谈到有关婚姻上的问题，也就是说马拉基时代那些百姓在婚姻上的失败。那昨天晚上我们有谈过他们在婚姻上的失败，到底以色列民他们有什么样婚姻上的错误，他们的罪。第一个罪就是娶外邦女子为妻，这就是第十一节跟十二节所讲的。那第二个罪就是离婚了，这是十三节到十四节所讲的。那昨天晚上我们有谈到他们娶了那些侍奉外邦神女子为妻，所以受到神的责备，说这样呢导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就掺杂了，因为他们娶了侍奉外邦女子为妻，那么这种人呢就受神的厌弃了。所以在十二节他们就记载，因此神就厌恶他们所献的祭物，他们献祭呢神就不悦纳了。就十二节里面讲得很清楚说行做事的人无论何人，就是献公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除掉他，剪除他，所以他献祭就不蒙悦纳了，神要从雅各的帐篷当中把它剪除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个呢也是一件诡诈的事情，按照第十一节的经文可以看到，这是行事诡诈，行了一件可憎恶的事，也亵渎了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那么从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也特别指出来了，说行做事的无论是这个主动的或是这个在旁边服从的，那么这样的人呢神都不喜悦，要把他们从雅各的帐篷中除掉，所以这是神所是不喜悦的。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旧约时代神就不要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跟侍奉外邦的女子为结婚了。那新约时代我们可以吗？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看保罗的教训。那有关这个跟外邦人结婚的事情，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都没有谈到这样的事，因为主耶稣在传福音的地方是加利利一带所以当地呢都是犹太人，是以色列民，所以这件事情主耶稣就没有提到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是把福音传到外邦是在外邦传福音的使徒，所以保罗就会提到跟外邦人结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从十四节看下来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言不相配，不要同乎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十五节，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十七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要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十八节，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一段经文按照我们和合本前面的标题说，不可以恶相交，也就是说不要跟那些邪恶的，跟那些 以道理、哦、相违背的人相交往、啊哦、那么看了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这个跟婚姻有关系吗？哦，没有谈到婚姻了。但是这一段经文我们在婚姻上可以应用，为什么？因为保罗先在这里谈了，然后在第七章、哦、一直看到最后、哦、第八章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哦、这个其实保罗要我们、哦、保守圣洁了。在第七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既有这样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都已成圣、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有分别为圣的心了。那么这一段经文跟婚姻有关系吗？我想我们可以应用在婚姻上来看、哦、我们从十四节先看一下、哦、十四节这一节经文讲得很好，你们和不信的言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哦、跟不信的不要是不相配的、啊、不要同父一恶。那用婚姻来看、哦、结婚就是男女两个人、哦、结合成为一个新的家庭、啊、这个呢就是好像同父一恶一样、哦、为什么保罗会讲同父一恶？因为在迦南地他们在耕种田地的时候跟台湾不一样，台湾是一头牛哦、拉着一个犁在耕田，但是迦南地是两头牛共负一个轭、哦啊、来耕田，两头牛共负一个轭，所以那个牛轭比较长，两头牛并行共负一个轭，拉一个犁在耕田、哦、或是拉车，那两头牛共负一个轭，这样要耕田要拉车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想一想看，如果两头不同的牲畜，一头是牛一头是马，那么可以共负一个轭来拉车或是耕田吗？不可能嘛，对不对？牛跟马动作不一样了，个性也不同啊。牛的动作比较慢，马的动作比较快啊。那农夫在后面一喊啊，哦，开始了，结果牛还不动，马已经跑了，你说这样能够耕田吗？不能耕田，也不能拉车啊。啊，所以信仰不同的不能同乎一个恶了。那么用我们的要组成一个新的家庭来讲，结婚也是一样，男人跟女人结合在一起就是同乎一个恶，来受立一个新的家庭，建设一个新的家庭、啊、所以两个人应该有共同的信仰，这样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观念、哦、共同的想法，大家都尊主为大，共乎一个恶没有问题啊，可以建立一个很美满的幸福的家庭。那两个人如果信仰不同、哦、一个有信一个没有信的，一个拜迁到天上尊神，一个拜偶像的，那就下面所讲的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同，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信主不跟不信主有什么相干，这个读下去我们就了解了。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婚姻上面，虽然没有讲婚姻，但是我们可以应用在婚姻上面。基督徒应该有保守圣洁分别为圣的心，所以应该跟共同信仰同样信仰的人来结合，来建立新的家庭，在婚姻方面应该这样了。好了，那我们想一想啊，保罗有没有赞成跟外邦人联婚？我们看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哦、看三十九节、哦、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做在主里面的人。好了，我们看这一节经文，你有什么感想？这是保罗在谈到再婚的问题。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就被约束啊，他不能再去找别的男人啊、哦、因为他如果再去找别的男人就发生婚外情，那就是犯奸淫了，所以妻子受到约束、哦、但是丈夫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可以随意再嫁、 啊，所以丈夫离世，妻子可以再嫁，哦，这是保罗所赞成啊。好了，那么妻子要再嫁，要嫁给谁呢？这里保罗特别声明哦，只是要嫁坐在主里面的人。好了，你想一想看，一个丈夫离世的这个妻子，哦，女人啊，她如果要再嫁的时候，一定要嫁主里面的人。那么第一次婚姻怎么样？用这样来想就通了嘛，对不对？哦，再婚都一定要选主里面的人啊，那么第一次婚姻可以随便吗？哦，就我们就用这样就可以想看出来保罗的想法，保罗的教训了。哦，所以新约圣经虽然没有很明显的字迹写不可跟外邦人联婚，没有这样的很明显的字迹，但是我们从保罗的教训就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就是有这样的想法，连再婚的人都要以主内的人联婚，那第一次结婚当然要选主内的人了。哦，所以马拉基书这一段经文在我们今天也可以做我们很好的参考了。哦，当时的以色列人，哦，娶了侍奉外邦神尼子的尼子为妻，那圣经说他们是行了一件恶事，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那么今天也是一样了，这段经文值得我们思考了。哦，好，第二，哦，他们在婚姻上的罪过，哦，第一个罪过是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第二个罪过是什么呢？十三节十四节所讲的离婚了，哦，离婚。好，我们把这两节经文看一下啊，马拉基书二章的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第一件事就是十一节所讲了，行一件可憎的事，哦，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么现在说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哦，这样神喜不喜悦可憎的事，说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啊，这里说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那我们看圣经，哦，这个前妻旁边有点点点，哦，那表示原文没有这两个字。那原文就没有这两个字，为什么我们和本翻译的时候会把这两个字写出来呢？就是让你比较容易了解，啊，这是在讲什么，啊，那么接下来，啊，再看第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人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好了，两节经文合起来看，那你就知道了。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者把前妻两个字加上去，你就了解了吗？也就是说，他们犯了离婚的罪了，休妻就是离婚的罪啊。他们休妻了，离婚了，为什么呢？他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啊！啊，你却以诡诈待他， 啊结果把他休掉了，哦，啊，所以最后这个前妻啊，哦，他才会跑到祭坛那边，在那边哭泣啦，啊，所以眼泪就遮盖了耶和华的坛啦，啊，哦，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到，这里谈到休妻就是一种罪过。所谓休妻就是离婚了，哦，他们行了一件神认为可憎的事，哦，在十六节，哦，十六节就讲出来了，耶和华以色列神说，休妻的事和你强暴待妻人都是我所恨恶的。休妻了，离婚了，哦，那为什么离婚？当然两个人活不来嘛，就离婚嘛，哦哦，这里讲到休妻了，那因为他们休妻了，啊，所以在十三节的下半节说啊，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他们献祭神就不要了，不喜欢了，不看顾了，也不收纳了，等于说神就不再赐福气给他们了。哦，这个不忠心的丈夫啊，遗弃了忠贞的妻子。那么这个妻子呢，是他的盟约的妻啊，曾经在神面前答应啊，要以爱来互相对待的这个盟约的妻啊，啊，结果他把他离掉了，休掉了， 那行了，一件可憎的事了、啊。所以这个妻子呢，叹息的眼泪，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啊、结果先知责备他们，他们还不承认呢。在十四节第一句话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哦，这个不忠的丈夫啊，仍然不认错 啊, 啊，所以先知就责备他。哦，继续讲啊，哦，耶和华在你和你幼人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哦，他虽是你的配偶、哦，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这先知就这样责备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休妻离婚这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以色列民所犯的一种婚姻上的罪过了。好了，可以休妻吗？可以离婚吗？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看主耶稣的教训哦。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三，从第三节看下来啊、哦。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哦，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可以休妻吗？”第四节，耶稣就回答了，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哦，主耶稣讲谈到起初创世的时候，哦，神创造天地万物，然后就创造了人类。那么这个时候呢，神造男又造女，然后呢，两个人就结合成为一体。哦，那么第五节主耶稣所引用的圣经上的话，就是创世纪啊，第二章啊，二十四节的话啊，这个我们昨天也谈过的啊，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的话，主耶稣特别引用这一段话，然后说：“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当然，文士法利赛人一定练过的，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哦。然后我们看第六节哦，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主耶稣就认为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两个人成为一体了就不应该再分开了，所以主耶稣是不赞成离婚的、哦啊、然后第七节法利赛人就问了，那这样呢，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哦、法利赛人就问了，那为什么摩西讲可以啊，摩西说要写一张休书给他就可以把他休掉了。好了，他们讲了摩西所讲的，摩西的规定在记在哪里呀、啊？我们翻《生命记》二十四章来看一下，啊，《生命记》二十四章，《生命记》二十四章，啊，《生命记》二十四章看第一节啊，《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是摩西所规定的，很清楚的哦。娶妻以后啊，跟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啊？两个人意见不合了，闹翻了，怎么办呢？你不喜欢了，不喜悦他，那可以写一张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摩西的时代可以离婚了，哈。这是摩西的规定吗？写一张休书给他就可以把他休掉了、嗯、那这段经文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哦、用我们今天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会很简单吗？哪一个人不会写、哦、不过你想一想，在摩西的时代跟我们现在有没有一样差很远吗、哦、那个时代、啊、教育没有像我们这么普遍嘛，对不对？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写字？哦，我们用我们现在人来看，七十年前、八十年前、九十年前，那时候教育没有那么普遍。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我去读一年级的时候，我是民国三十三年出生的，民国三十四年光复。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一班的学生，那个年龄差好多呢。哦，七岁可以去读书，哈、哦， 啊，但是我们那一班已经有十几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他们都没有读啊，那光复了、啊、光复了、啊、开始政府就告诉大家要去读书了，所以把那些年纪大都叫出来了，所以我们那一班的有年纪很小也有年纪很大的，通通都读一年级，所以可见那时候、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啊。哦、我们台湾就这样、哦、那么在摩西的时代离我们现在几千年前了，当然教育没有那么普遍了、啊、那教育没有那么普遍，你要写字你就有问题了。好了，那我们来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假如有两个人夫妻闹翻了，那丈夫 打算把妻子休掉，结果他不会写字了，他不会写字怎么办？他总要 找一个会写的人啊。那换一个角度来想，假如你是那个村庄里面比较有学问你会写字的，那有人来找你了，哦哦，我想把妻子休掉，我不会写，你帮我写一张休书好不好啊？那你会替他写吗？你会说你坐下来，你要写什么？你告诉我，你练了我就写。你会这样吗？你一定会问他，你到底在干什么啊？你们两个人闹了什么问题啊？结果他讲完了，你说哎，这个小事情，我们天天也是这样啊，这我们在家里都常常发生的啊，我都没有离掉了，你们你要离婚？要休写休书，你不会写不要写了，回家，你不替他写了，他有什么办法？他休不掉啊！啊，所以摩西这样讲好像很简单啊，在当时我认为是不简单的，哦，那你是硬要他硬要人家替你写啊？那好了，你硬要我写，那我不得不就替你写吧？那让你就你个家庭你就拆散了，就变成这样啊、哦？好了，那我们再看主耶稣的话哦，你就可以了解哦。好，我们翻回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刚刚我们看第七节哦，现在我们看第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哦，这样懂了吧？摩西说：“因为你们心硬嘛，那你们硬心，你硬要离婚啊，那所以摩西才准你的、啊。”主耶稣就特别讲啊。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啊，起初并不是这样，这就是神的旨意嘛，神的旨意就是不要人家休妻嘛，不要人家离婚嘛，哦，虽然我们这样呢，看马拉基书这一段经文，那你就会了解了嘛，哦，神也是不喜欢的，主耶稣也是不喜欢这样做的啊，哦，所以休妻是不合理的啦，哦，那既然不合理，那只有一条路吗？结婚以后啊，想办法夫妻两个人相亲相爱嘛，就是这样啊，哦，啊，所以不可休妻了。那我们看保罗的讲法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哦，从第一节看下来啊。哦、我们看保罗的讲法、哦、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第二节，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哦，哥林多的人写信问保罗有关男女的事情了，保罗告诉他们男不敬女倒好、哦、男女之间不要过分的亲近啊、哦，但是结婚的年龄到了，就要赶快让他结婚啦。所以为了免淫乱的事情，哦，男子要有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那婚姻年龄到了，就是该让他结婚吗？哦，长大了就是要结婚吗？哦，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哦，好，那么结婚以后怎么办呢？结婚就可以避免淫乱的事情了，那结婚你又怎么办呢？第三节、哦、保罗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第四节，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第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荣耀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好，我们读到这里啊，保罗告诉大家了，结婚了啊，结婚之后呢，两个人就要相亲相爱，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这样。 所谓侯乙之婚，就是大家、哦、相亲相爱嘛，哦、啊尽量的爱去爱对方嘛，想办法去爱对方嘛，这样家庭才能够甜满甜蜜嘛，哈、哦、美满嘛、哦，那第四节跟第五节啊、哦，这里是谈到有关性生活的问题啊。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孙子啊啊妻啊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孙子乃在丈夫，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孙子乃在妻子，哦，这个有性的需要的时候，那女人需要男人要可以去满足他，男人需要女人要去满足他。他说你的身体不是你的，是对方的啊，对方有需要你要去满足他，就是在要过美满的性生活了。保罗就是这样的看法、啊、然后夫妻不要两个人彼此互相亏负啊，哦、两个人闹别扭了，好，那你就叫丈夫在外面呢、啊、睡沙发一样，他把房门关起来锁起来，不给他进来了，不能这样啊，哦，他说只有哦两厢情愿啊，哈、哦、啊暂时分房是为什么呢？为了专心祷告才可以啊，但以后荣耀同房啊，说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去引诱你啊。哦、撒旦的引诱才最厉害了，你情不自禁啊，啊就发生婚外情了。那、啊、所以一直拒绝对方的性的这样性关系，那到最后就往外面去发展了。往、啊、外面展就是，哦、第三者就进来了，啊，发生婚外情就是奸淫嘛。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的看法就知道，保罗也认为夫妻两个人只有一条路啊，相亲相爱啊，不要随便去分开啊。你要分房睡觉只有一个理由，要专心祷告才可以分房啊，以后两个人要睡在一起同房啊，这样才不会受撒旦的攻击啊，才不会受到诱惑去犯罪啊，这保罗的看法、啊哦、所以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哦、传道书的第九章，传道书第九章第九章的、哦、第九节、哦、这里讲得非常好哦，在你一生虚空的连日，就是神是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连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了。传道书的作者、哦、他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啊、他认为在一生虚空的连日当中啊，哦、在神所是你日光之下虚空日时，最重要要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了，哎，这样呢，啊，那是生，那是神的祝福啊，是生前啊，在日光之下劳碌上世上所得的份啊，啊，所以只有一条路吗？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吗？两个人相亲相爱来过日子吗？所以绝对不可发生婚外情了。好、啊，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哦，写得很有意思哦。箴言的第五章，箴言第五章，这个箴言这一卷圣经，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九章、哦、你会发现、哦、前面九章、哦、前面九章好像箴言那个冗长的序言一样啊，啊，这里面每一章都可以分段来讲解的，哦，到了第十章以后就不能分段了。那是一走一走真言，一节一节的真言，很散乱，也没整章都没办法分段，但是一到九章可以分段。但是你读第一章到第九章，你会发现这里面、哦、用了很多的篇幅在劝勉人、哦、当时的年轻人要远离淫乱、哦、不要发生淫乱，不要受到淫妇的诱惑发生婚外情。那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二章就有好几节的经文，然后到第五章整章，到第六章从二十节到三十五节又半章，第七章又整章，到第九章又有一半的经文都在谈到这样的勉励。而且这个作者、哦、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写，所以你读了都是同样要让你远离淫妇的诱惑，不要去犯奸淫，不要去行奸淫的事情，但是他都从不同的角度 来勉励 你不会觉得是重复的。那么在第五章这边有一段经文、哦、我们读了大家想一想，你会发现、哎、这一段经文写得非常好、哦、看箴言第五章 第五章的十五节啊，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十六节，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活水岂可流在街上？十七节，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十八节，你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右人所起的气。好了，读到这里，你可以想一想，这个写箴言的人哈，就利用当地的风土人情，来描述这个家庭的幸福的事情了，啊，他告诉你啊，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啊，迦南地哈，啊，跟台湾不一样，台湾啊虽然小小的岛，但是台湾不会缺水，啊，为什么台湾比较不会缺水？因为台湾的山很高，所以泉水很丰富，所以尤其我们到原住民的地方，到山地啊，啊，东部了，啊，西部的山上哦。几乎他们每一家那个用水都不要钱的，山上很多泉水，哦，那么但是迦南地呢水源比较缺乏，一年只有两次的雨季，其他没有下雨的时候，不是雨季啊，就是很干燥的天气，啊，所以水非常宝贵啊。下雨的时候要自己要挖一个池子，把雨水积蓄起来，哦，那么将来没有下雨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啊，所以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家里有一口井，这个井非常宝贵的。你读创世纪啊，在以撒的时候啊，哈，非利士人霸占他的井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因为一口井啊，可以养活一家人啊。哦，那么井水、活水都很重要，那是自己的哦，所以他们不跟人家共用的。啊，饮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哦，这跟我们台湾不一样。你到鹿港去哈，鹿港有一条小街哈，啊，有一道墙壁哈，那里面有一啊，那旁边有一口井哈，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的，哈，啊，中间有墙壁。那，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井？哎，这个这一户哈，大户人家他很有爱心呐，他挖一口井自己用啊，外面哈，哎，别人也可以来共用，所以一半在外面，一半在里面。井水可以跟人家共用，但是在以色列啊，在迦南地，他们就不跟人家共用的，因为非常宝贵嘛。我自己都不够了，怎么还会分给你呢？啊，所以饮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啊。然后十六节啊，要让你的泉源啊，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活水怎么可以流在街上？不能流到外面去的啦。啊，所以说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共用、同用。那就是在描写什么？在十八节你就知道了，喜悦你右人的妻啊，所以你的妻子是你的，啊，你不能跟人家共给了、共用的啦。好，哦，我们家里什么东西都可以借给别人，啊，如果坏掉了可以再换新的，但是你的配偶不能借给别人，借给别人就误会了，回来就误会了啦。哦，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借给别人，但是自己的配偶不能借给别人了。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啊，然后讲哦，使你的泉源蒙福，喜悦你右人所起的妻。那怎么去喜悦他呢？十九节，他如可爱的幼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哦，就是欣赏他的优点嘛。他有美好的身材啊，他那么好，你去欣赏他，你自然就会去爱他嘛。啊，你不要去看他的缺点吗？你看他的缺点，你挑他的毛病，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吗？很简单嘛，哦，啊，所以这里所讲的就是你要想办法，哦，要跟你所爱的妻子快活度日嘛，这样就是好的，不能跟人家共用的，啊，所以我们看箴言的记载也是这样啊，告诉你，哦，一定要相亲相爱，共同建设一个温暖美满的幸福的家庭了，啊，不可以发生婚外情了，啊，啊，所以发生婚外情这是不好的啊，离婚那是更糟糕的，所以不可以休妻哦。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起来圣经的道理是一贯的，哦，好，第三个，哦，他们婚姻上的错误的罪过，就是十六节所讲的，哦，看回了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哦，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神说，休妻的事和你强暴待妻人都是我所恨恶的。哦，休妻就是刚才所讲的啊，那么现在又讲以强暴待妻的，以强暴待妻就是男人欺负自己的配偶了，哦，用暴力去对待他了， 这个是不对的啦，这样是神所恨恶的啦。所以要谨守你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啦，不可以强暴待妻啦。哦，那十六节这一节经文哦，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啊，他说：“上主以色列的神说，我恨恶离婚，我讨厌你们当中有人对妻子做这样残忍的事，所以你们要谨慎，不可对妻子不忠。”哦，用这样来看就更了解了。哦，以强暴待妻就是残忍的事情啊，这个就是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啊，这个也是神所不容许的啊。哦，我们台湾人哈，这个古代的人哈，都是这样讲哦，听无大丈夫，怕无低高骨啊，哈，听无大丈夫啊，疼爱妻子就是大丈夫啦。但是呢，打自己的妻子，怕无就是低高骨，像禽牲畜一样啦，像猪、像狗、像牛一样啊，像牲畜了。所以丈夫不可以以暴力来带自己的妻子啦。哦，所以两个人要相亲相爱。尤其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啊！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啊，以弗所书第五章啊，这是保罗的讲法啊，这我们在结婚啊、婚礼的正道的时候，有些啊正道的人都会引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的话提出来勉励啊，啊，这里讲的非常好，我们看两节经文就好了，二十八节，啊，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二十九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哦，基督爱教会，那么丈夫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么这里讲到丈夫爱妻子，要好像爱自己的身体。哦，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人人都爱自己的身体的。哦，爱自己的身体，你不会骂自己，你不会打自己的。你自己，你天气冷了，你会拿衣服来穿啊；天气热，你会开冷气啊，会吹电扇啊。然后有什么地方受伤啊，你会拿药来敷一敷啊。你生病，你还跑去看医生呢。大家都爱自己的身子嘛。那么丈夫要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妻子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啊，所以你要爱她，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啊。啊，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啊。所以我们从创世纪就可以看到啊，啊，女人是由男人的肉骨所造的，所以男人应该爱她，好像爱自己的肉骨一样啊，啊，让她得到保护温暖嘛。那女人不是男人的脚骨所造的，你不能去践踏、去藐视她、去欺侮她，啊。所以要爱他，好像爱自己的肉骨了，哦，就像以弗所书五章所讲的，爱啊，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啊，那这样就没问题了嘛，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所讲的，当时的以色列人行了两件可憎恶的事，啊，哦，神所憎恶的事，第一件就是休妻的事。第二件就是以强暴待妻子，这两件就是神所憎恶的事，哦，那这样看起来他们在婚姻上的错误，起侍奉外邦的女子为妻，他们离婚了休妻了，他们又用强暴待自己的妻子，那这样就是神所憎恶的，啊，这是很严重的罪过 啊所以最后呢告诉我们要谨守你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也是神所配合的，所以人人都当尊重啊。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活行淫的人，神必要施行审判啊。所以婚姻的关系必须要忠实贞洁。而且双方信守在神面前所立的盟约，哦，切实履行一夫一妻的制度，绝对不可发生婚外情，夫妻要相亲相爱，不可以强暴，哦，暴力来互相对待，更不可以走离婚的这一条路了，哦，我们从马拉基书这段经文有关婚姻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教训了，哦，所以这段经文我觉得很好，哦，值得我们想一想， 整个圣经里，整本圣经旧约新约的道理是一贯的，婚姻的道理也是一样，值得我们思考。好，再来，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段哦，马拉基书第二章的十七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这一段，十七节啊，说你们用言语反守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处上反守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第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第三节，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第四节，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公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事事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欺罔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好，那么这样一段正好是在谈什么呢？我给他定个题目叫炼净与刑罚，炼净与刑罚。祭司跟百姓犯了很严重的罪过，那么这些严重的罪过从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第一章里面可以看到他们不虔诚侍奉神，献上那个口物的祭物，第一章里面所记载的，将污秽的食物放在祭坛上面，把那些残疾的、瞎眼的、有病的、瘸腿的，把它拿来奉献。结果祭司呢也接纳了，他们献上口物的祭物。那么这些祭司呢不尽责任，所以导致百姓呢信仰都堕落了。那么在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祭司呢不尽责，诫命传给他们，应该由他们来带领百姓来遵行神的律法，所以祭司要教导百姓学习神的律法，把诫命传给他们。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讲，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但是我们在第二章的头一段，我们发现这些祭司不尽责任，他们没有把律法存在心中，他们没有把诫命放在心上，所以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了，没有好好去带领百姓啊，甚至呢，这些人呢也在这个审判上面沾行情面了，这些祭司不忠了，然后从第十节以下，二章第十节以下，我们看到他们在婚姻上的失败，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他们休妻离婚，他们以强暴待自己的妻子。那你说这样的人呢，犯了这么多严重的罪过，当然会受神的审判不可吗？那神要审判他们，不是派一个天使啊，或是降一个灾祸啊，亲自来，而是亲自来炼净刑罚这个顽梗的民族啊。目的呢是要他们离恶从善，来归向真神。所以我们从二章十七节到三章第六节这一段，就可以看得出来，神要来炼净他们，要来刑罚他们。好，首先我们从二章十七节到三章第一节这个第一小段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在质问神的公义在十七节说，你们用言语反守耶和华，用言语反守耶和华这个用台湾话来讲就是恭维的用挑战天定的心现在中文译本翻译说，你们谈话使上主厌烦了， 他们讲的话都天上的神听了都厌烦了，说一些挑难的话啦，神不喜悦了，他说你们还说我们在猴树上还手他呢，神说你们用言，先知说你们用言语还手耶和华，他们就说我们在猴树上还手他呢，结果他们又讲一些，对神的公义，不相信而质问神的公义的话，说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他们讲啊，公义的神在哪里啊？所以这些人哈，用言语还手耶和华了。他们认为什么呢？认为行恶的耶和华反而看为善，而且喜悦他们。那么这一句话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上主把所有做坏事的人都当作善良，他喜欢他们。真的，我们的神这样吗？他会把做坏事的当作善良，会去喜悦他们吗？诶，这个话真是荒谬啊！他们怀疑神的公义，所以说出这样不信的话来啊。好，我们知道，当时的圣殿已经重建完成了，敬拜的献祭的事情也已经恢复了，但是社会上的罪恶并没有因为这样消弭消除掉啊，反而更加猖狂啊。前面讲过啊，祭司对神不忠，百姓对神不虔诚，所以污秽的祭物残疾的都拿来奉献，献得不甘不愿不情愿嘛，在婚姻上又不守神的律法，以侍奉外邦神的女子联婚，强暴带妻离婚，你说这样啊，社会上的罪恶反而更加严重啊。那他们不能接受社会的现状，结果对神埋怨呢，质问呢，公义的神在哪里呀？公义的神在哪里呀？其实我们的神本来就是公义的，我们的神也是不喜悦恶事的神呢。我们来参考诗篇第五篇，诗篇第五篇，看第四节，诗篇第五篇第四节，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的。我们的神就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他不喜悦恶事，恶人不能与神同居的。第五节以下都谈到那些恶人是什么样的人啊，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的你必灭绝，好流血连血弄鬼诈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神是恨恶邪恶的神，是憎啊忌邪的神啊，他是公义的啊，怎么会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他们对神这样质问实在是不对的啦，太荒谬了啦，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啊，而且他还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与他同行啊。这个就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所说的啊。所以他们这样质问神啊是不对的啦，说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这样的话真是荒谬的话，质问神的公义啊，这是不应该的啦。好了，那么他们这样质问神啊，公义的神在哪里啊？他们没有看到公，没有看到神，不是神不见了，也不是没有神了，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神在天上，神在天上鉴察，按照箴言十五章第三节所讲的，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神在天上看啊，你看不到神，不是神看不到你，而且诗人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你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诗人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审判者。我们看诗篇第七篇，诗篇第七篇，诗篇第七篇看十一节，诗篇第七篇十一节，先看第十节。十一节哈，看十一节就好了哈。诗篇第七篇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十二节，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投当了。十三节，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所受的是火箭。这三节经文 哦，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哈、哦。这诗人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审判者，而且呢是天天向恶人发怒，每天都在施行审判，向恶人发怒。所以哪一个人如果不回头啊，神的刀磨得很快啊，神的剑啊，弓箭已经上弦了、啊，而且要向他射过去了。他所射出来杀人的器械，所射的是火箭、啊，等于说神就已经瞄准你这个坏人了，啊，你不悔改，那么神的箭就射到你身上了，神的刑罚就临到了。那读到这一段圣经，有时候我就想起亚哈王，啊，亚哈王是以色列一个最不好的国王，他自己不敬拜天上的神，然后去拜他的妻子，啊，耶洗别所带来的那些外邦人的神，拜巴利、拜亚瑟拉、拜巴外邦人的神。那先知以利亚去劝他，他却不听，他反而为巴利那些假那些那些那个假神受力的啊，假先知450个假先知，啊，亚哈王是很坏的。那么这样的王呢，神施行审判呢？那神怎么审判他呢？如果你读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有记载亚哈王怎么死的，还要出去战争啊。他出去战争的时候，他找、邀请他的亲家耶沙瓦跟他一起出去打仗啊。哦、那耶沙瓦说：“好啊，那亲家既然邀请嘛，要打仗就打嘛，我来帮助你啊。”结果打仗的时候，耶沙瓦当然出去了，亚哈也出去了。这亚哈这个人比较诡诈，要上战场的时候啊，他就改装啊，改装上阵了。那耶稣啊，他还穿国王的衣服啊，而这个敌人都开打了，开打就找啊，找国王啊，又找国王，找到耶稣啊，一追了一看，哎，这个不是亚哈，我们不杀你。那要杀亚哈怎么杀呢？亚哈没有穿国王衣服，找不到了。这个圣经写的很妙啊，有一个人随便开弓射箭。结果那一支箭呢、啊，就射中了亚哈所穿那个盔甲的甲缝，哦，那个盔甲是铁片，一片叠起来，一片一片叠起来啊，但是有那个空隙啊。结果那个箭好像长眼睛啊，人找不到亚哈，这个箭知道亚哈在哪里，而且又对亚哈的那个最重要的部分，啊、哦，那个盔甲还有甲缝把它射进去了，一箭射中了亚哈。他重伤了，流血过多死了，这就是神的审判啊！圣经写得很清楚啊，所以诗篇的第七篇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啊！啊，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天天向恶人发怒，他的弓都已经上弦了，手射出来箭是火箭呢、啊，恶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不可能的啦！哦，好，那么看回来马拉基书、啊。那么这些百姓啊、哦，他们呢、啊、还质问呢、啊，公义的神在哪里呀、啊？他们否认神的存在，怀疑神的作为，一味的怪责神，故意说，神看行恶的为善，神喜悦恶人，难道我们的神会颠倒是非吗？他会善恶不分吗？他们这样的说法就几乎是亵渎神嘛，所以神就立刻给他们严正的宣告。那么这个严正的宣告就是第三章第一节以下，就是神对他们严正的宣告、啊、所以三章第一节就是神对他们的回答。他们质问呢、啊，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啊、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神就说话了，很严正的宣告啊，他要来了啦，好，忽然要进入殿内、啊、要施行审判了、啊，所以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业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快要来到了，哦，神宣布了，快要来了、啊、而且呢要忽然进入他的殿，要施行审判。那么这一段话，这个宣告好像是讲了预言了，结果这个预言呢、啊、后来真的应验了、啊、差遣我的使者，神要差遣他的使者来到，等于说神已经开始行动了。那么这个使者的工作是什么呢？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了、啊、那么这位使者是谁呢？ 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看第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节，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他引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的话来说，这个使者啊，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前面经文读下来就知道，是指的约翰，施洗约翰。所以神要差遣使者施洗约翰来做开路的先锋，在前面预备道路了。所以施洗约翰他是开路先锋，为主预备道路，来传悔改的道理，叫人家悔改，使人们可以预备迎接公义的主了。好，那么他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圣殿。这个所寻求的主当然就是主耶稣哦。所以主耶稣来了，他传福音，他一进入圣殿，他马上就责备那些错用圣殿的人，很严厉的责备他们，赶出牛羊，推倒那些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这边记载主耶稣刚刚出来传福音没多久啊，第二章的第一节以下是记载在迦拿行了神迹，水变成酒的神迹，在婚宴的宴席上面行这个大神迹。然后十三节就记载犹太人逾越节见了耶稣上耶路撒冷去了。他进上耶路撒冷去看见什么呢？看见店里面有人卖牛羊钩子，还有兑换银钱的人在那里。主耶稣很生气哦，拿起绳子做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十六节又对卖钩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十七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的说了，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么这一段话就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所讲的预言的应验吗？你们所寻求的主就是主耶稣来了，他忽然进入他的店了，进入圣殿就洁净圣殿了，赶出牛羊，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了，很生气啊，洁净圣殿了。所以先知说了这个预言，结果在五百年后啊，果然就应验了。那么由这个预言的应验，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的神真的是公义的审判者，神的公义是不容怀疑的，神的公义不容怀疑啊。大家不必怀疑的，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神就是公义的神，你不用怀疑，神不会对待人不公平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主耶稣怎么对某人比较好，对我比较差啊，所有的财富都降到他的家里面去啊，我家怎么没有呢？你不要这样想啊，神有神的看法，神给人的福气是适合你的了，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了。好，再来我们看回来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啊，记载哎，神要来炼净这些不洁净的以色列民了，炼净的工作了。第二节啊，他来的日子水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水能立得住呢？真的啊，神来了，还要施行审判，神来了要炼净他们，所以。水能当得起呢？水能立得住呢？甚至呢，后面还谈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神一发怒啊，大地震动啊，他一恼怒啊，列国都担当不起的啊，他要洁净人，要审判人。所以祭司和百姓藐视神，对神不忠，他们生活在罪恶之中，他们怎么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水能当得起呢？水能立得住呢？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来炼净跟刑罚了。好了，那么神怎么样来熬炼他们？怎么样来炼净他们呢？第二节的下半节说，他如炼金之人的火， 如漂布之人的剑，啊，如炼金之人的喉了，啊，这个金矿啊，金矿啊，从这个山里面啊挖出来的时候啊，这些金矿啊，一定要用火来熬炼，才能够提炼出精金呢，啊。所以炼金的过程就是用火来熬炼呢，啊，哦，用火来煎熬来熬炼，金属容易啊，在那些杂质哈，经过火烧啊就浮起来了，火力越强，那个杂质就浮出来了，然后把那些杂质提炼掉，啊就成为精金了，好像炼金之人的火，火炼精金呢，啊，神在熬炼人呢，啊，所以圣经里面啊在。古时候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民，啊，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哦，这申命记四章二十四节，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这一句话又出现了，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哦，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哦，先看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二十九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里讲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不是说烈火就是神，是说我们的神好像烈火一样，要来熬炼人了，所以你要谨慎自己哦。你已经可以得到不能震动的国了，就是有天国的盼望啦。所以我们要感恩啦，用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啦。你不可以随便啦，如果你随便啦，你就犯错了。那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哎，他要熬炼你，他要炼净你啊。所以神要熬炼人，好像火炼精金一样啊。哦，所以箴言的十七章第三节，我们看一下。箴言十七章第三节，啊，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哦，鼎是在炼银的，炉是在炼金的，但是要用火来烧啊。说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神也是这样用火来熬炼人呢，啊。哦，那么火就是可以象征各样的患难、苦难、灾祸，哦，这个神的管教就好像火一样啊。来熬炼人呢，啊，哦，耶伯经过神的熬炼之后，哎，他变成像精金一样了。所以在耶伯记的最后一章啊，耶伯怎么讲呢？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哎，他已经被神炼净了，哦，洁净了。所以神好像炼金之人的火，要来熬炼我们大家了。那马拉基书三章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如漂布之人的剪，哦，好像漂布之人的剪，啊，这个漂布的工人，啊，在衣物上放剪，那然后在衣物上踏一踏，在水里面洗一洗，啊，把那些污垢吃掉，然后染料放下去才能够染成漂亮的颜色，哦，漂布之人的剪，哦，漂布之人他一定要把衣物洗干净，啊，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洗衣物也是用剪吗？剪就是肥皂嘛，哦，所以这个剪这个字，哦，在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剪性很强的肥皂，哦哦，我们 用肥皂就可以洗衣服，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啊。那么神也是一样，要熬炼人，那么把人的那个杂质污秽统统提炼掉，让你成为圣洁洁净的人，啊哦，那么经过神的熬炼之后呢，你的信仰就能够得到复兴，哦，所以从马拉基书三章的第三节就可以看，啊，他必坐下如炼金之炼金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熬炼他们好像熬炼金银一样，啊，结果呢，他们就可以凭着公义来献公物给耶和华。那这一句话我们就对照第一章就知道了，第一章他们没有按照规矩啊，把污秽的食物放在那个桌子上啊，把那个残疾的啦、有病的啦、瘸腿的啦，把它都拿到祭坛上要来献给神啊，这个不对的啊。但是现在经过神的熬炼之后呢，哦，他们就会献洁净的供物了，他们能够蒙神悦纳了，啊，说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啊，跟古时候一样啊。结果他们得到神的熬炼之后啊，信仰复兴了。 所以他来了是要使信的人更加洁净啊，也要除去不信的人啊。哦，那么他们得到洁净之后呢，就会有正当的态度和正当的方法来献祭啊。那神的选民的敬拜呢，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神的悦纳。所以经过神的熬炼之后啊，以色列全会众啊，就有完美的宗教生活了。他们会怀着纯洁的心来向主献祭，那献上合宜的供物，就像从前的日子一样了。好，那么这个炼净的工作，然后也有刑罚的工作，因为他们第二次，神又第二次来答复他们，看第五节到第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神第二次的答复，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神不但要来炼净他们，神还要来审判他们，因为他们的问题是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么神第一次的答复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神这一次的答复就讲，我要临近你们施行审判了，第一次答复说我要炼净你们了，那么现在第二次答复，我要临近你们施行审判，这第五节所讲的。好，那么这个就是对那些怀疑神公义的人最好的回答了，神要施行审判，警戒那些犯罪的人那么这里底下有列出几样的罪过，那么这几样的罪过每一样我们都想看一看第一警戒行邪术的行邪术的，行邪术就是律法所禁止的了。那么那些行邪术的神当然不喜悦了。律法禁止人行邪术，如果有人行事邪术那么这些人要被带到外面大家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的二十章，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七节，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七节。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致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行邪术的，就是神所憎恶的，是律法上所禁止的。那么这种人呢，一定要把他抓起来，那么带到城这个外面的地方他们荒野的地方，大家用石头把他打死。那罪就归到他们身上，行邪术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敬拜天上的真神就不要去跟外邦人行邪术了，也不要请行邪术了来为我们做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好，第二，这里讲犯奸淫的，犯奸淫的神也要施行审判。犯奸淫是违反第七条诫命，神借着摩西颁布十条诫命，那么不可奸淫，这是第七诫。这个奸淫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奸夫淫妇，在当时神都要施行审判的，而且要致死他们。我们可以看利瓦所规定的生命记二十章，生命记二十章，生命记二十章的二十二节。生命记二十章二十二节，总不是二十二节二十二章，二十二章，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若遇见人以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奸夫淫妇，统统抓起来。两个人一同致死，这个是旧约时代律法的规定了， 是违反第七条诫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奸污淫污同样要致死。那么在新约时代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哦，这个奸淫呢是神所最憎恶的事。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九节以下啊，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啊，这里讲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不义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底下讲不要助妻，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啊、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你看这一句话里面有关男女之间不规矩的，就写了好几个名词哈，淫乱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做娈童、青蓝色的就是现在所讲的同性恋吗？哦，你看这样的事情啊，这样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你再跳过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看第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这保罗告诉我们的，人无论犯什么罪都是在你的身体以外。哦，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打人是别人被打你没有怎么样啊，你杀人别人受伤啊会死掉你自己没有怎么样啊，你骂人是骂别人不是骂你自己啊，你偷窃是别人财务损失啊，哦，不管你做什么坏事都是在你身子外面，只有一件啊，是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污秽自己的身子。哦，所以淫乱呢是污秽得罪自己的身子。然后保罗讲哦，十九节哦，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好了，现在我们已经信受洗归入基督里面，我们也祷告得到圣灵了。那我们得到圣灵之后，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啊。好了，那你这个圣灵的殿你会随便去污秽去破坏吗？当然不可以啊。所以我们不能破坏自己的身体哦，不能去犯奸淫，犯奸淫就是破坏神的殿了，因为你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啊，你污秽把这个圣殿都破坏了哦。然后保罗又告诉我们，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现在是属于神的，因为圣灵住在你的里头啊，你是属于神的，神人属基督的人啊，所以你不是自己的人啊。是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救赎的，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就是要保守圣洁啊，不可以去犯奸淫啊，这样才能够荣耀天上的神啊。哦，所以我们从保罗的看法就知道，哦，那么前面还有，前面你注意看，保罗还有另外一种讲法哦。哦，我们看十五节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十六节，岂不知与娼妓联合了，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十七节，但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体。这段经文怎么讲？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去跟娼妓联合去行淫乱，那就是跟他成为一体了。那我们已经跟主成为一体了，我们是基督的肢体啊，你怎么可以跟娼妓合为一体去成为一体呢？哦，这是保罗另外一种讲法。所以我们从保罗讲法就可以看到，奸淫就是神所最憎恶的污秽的一种罪，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所以我们要保守圣洁，哦，不要发生婚外情，不可犯奸淫，哦，这样才能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呢。哦，再接下来还有一种罪，哦，起假誓的，啊，起假誓就是说谎话的了，啊，这个人哦，人与人之间呢，我们人不必随便起誓的了，啊，你如果平常都做诚实人，说诚实话，你根本不用起誓的了。所以人为什么要起誓呢？就怕人家不相信你呀，啊。所以你看他选举的时候，有人呢，啊，哦，还要再发誓了，哦，讲了很重的这个哈，哦，这个誓言呐，啊，甚至啊还要到庙头庙里面啊，然后在庙那边去斩鸡头 哦，来讲那些花式的话，为什么他怕人家不相信呢、啊？那如果你平常都做诚实人，根本就不用起誓嘛。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主耶稣叫我们什么事都不要起，不要诅咒天起誓，也不要诅咒地起誓，不要诅咒耶路撒冷，不要诅咒这个你的头是什么地方，不要起誓了。你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是都说是出于那恶者了，所以不必起誓了。哦，起誓也是一种严重的罪，亵渎神的名了。哦。